盟党在即，习近平又一次180度政策大转态。触目惊心，大量老年人感染网，经审如尸体即传严重。风向逆转，专家话欧美访台成为风气，中共只能够接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天是12月21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在12月15号至16号期间在北京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宣称大力支持民营经济。那是在当局极速解封之后又一次政策180度大转态，学者认为习近平是被迫演戏。党传媒《人民日报》18号头版报道话，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话自己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家，亦都是在民营企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工作过。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清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面临执政的危机，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状态，再加上现在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已经几乎耗尽中国的财政收入，所以逼到中共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开源节流。习近平自称话支持民营企业是被迫救市。据李恒清分析，习近平长期推行国进民退大方针，将民营经济逼到绝境，政府缺乏公信力，民营企业家对朝令夕改的政策已经丧失信心。李恒清说，前一段时间中国最流行讲的是 run 走佬去外国，走得的想尽一切办法走，还未走的都准备要走。怎样振兴民营经济呢？大家都已经不相信他了，习近平已经进入塔西佗陷阱，即是无论讲什么或者是做什么，社会都是负面评价。大纪元时报发表秦时的评论文章说，今次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全国解封之后出现第一轮疫情高潮，北京死亡人数激增的混乱背景下召开的。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国家卫健委指定的处理新冠死者遗体的北京东郊殡仪馆，一名女工在16号接受访问的时候透露，解封以来每日24小时工作，根本火化不切，正常时期每日火化30至40位死者，现在每日200人左右。但是中共就没有检讨防疫政策的过失，连死亡统计都没有，相反就在经济会议自吹自擂，说2022年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殊为不易，值得倍加珍惜。秦时在评论说，中共吹嘘了一番之后，口风就急转弯，变上形低威，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的时候释放了大逆转的信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白纸运动、经济停滞和亡党危机促使中共逼不得已要转态，做暂时迎合民意的姿态。但是正如一位网友所说，在高速路的一部高速巴士掉头逆行了3年，横冲直撞，今日突然又掉转头，这部车你还敢不敢继续坐下去？秦时认为中共是面对亡党危机被逼认低威，但是就不认错，面口变来变去，不是因为真的尊重经济规律，中共是为了暂时纾困保党续命，他的结构性矛盾并没有改变，没办法令中国人放心。李恒清亦都向自由亚洲说，中国之所以会走到今日这样，民营企业被他们任意宰割，正是因为中国没有法治，一旦民营企业真的上了当，等他们变成待宰的肥羊那阵，生到膘肥马壮那阵，肯定会被送去屠房汤的。中国大陆新冠病毒疫情越来越严重，北京好多医院医疗资源不足，病人无法得到及时救治，目前火葬场加班都做不切，河南沈阳、武汉等地的殡仪馆亦都放满了等待火化的尸体。 北京居民张芳话：19号向本台表示，17号我哋到北京医院睇病，成个急症室全部都系老人家，而家连坐嘅地方全部都变咗一张接一张嘅病床，乱七八糟咁摆，仲有人根本就冇床，就坐喺嗰度。近日网上流出嘅多个影片亦都显示，北京嘅医院病人暴增，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一名北京市民17号发影片话，佢嘅爸爸病咗之后，一日去咗3间医院，朝阳医院排队4个钟头，亦都未必轮得到。佢爸爸喺华信医院吊盐水期间，就有6个人病死。华信医院冇床位，爸爸唯有翻屋企。佢又再走去民航医院问，而呢一间医院企都冇订企。医生建议送老人家去朝阳医院，话最起码嗰度人多，死一个就可以空出一个位。另一名北京市民千辛万苦找到120救护车将老人家送到医院，但是医院里面已经没有氧气呼吸机供应，医生要求他快点转院。网友慨叹说，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回应美国愿意提供帮助的时候说，中国有体制优势，总体能够提供抗疫药物需求，但是现实是很多人买不到药，住不到医院，得不到及时救治，大批老人家死亡。一段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北京的火化场现在加班都做不切，殡仪馆爆满，外面放到爆棚，殓房爆棚，我们都担心这些尸体接了都没地方放。门头沟原先下午就没火化，现在门头沟由7:30开始烧，一直不停地烧，烧到下午4:30都烧不完，雪柜亦都满咗，都摆放唔到尸体。嗰度嘅主管话：唔好运嚟我呢一度啦，火化唔切，5日都预约唔到。呢一段聊天记录披露，近日病逝嘅70%-80%都系感染嘅老人家。据中共规定，凡系死于新冠病毒嘅，必须上报俾卫健委，由卫健委指派殡仪馆派车运尸体。而殡仪馆嘅好多工作人员因为感染，无法及时运走尸体，好多家属只能够俾死去嘅家人以肺炎嘅名义运走火化。另外有网友披露，湖北武汉同河南某地嘅殡仪馆都已经爆满，大量尸体放喺走廊。有网友慨叹：抗疫3年，一切就好似翻到2020年，武汉人所经历嘅失去亲人，又无可奈何嘅悲痛日子。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 INTA 代表团19号抵达台湾访问，20号拜访总统蔡英文。委员会副主席阿西马科波尔话：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的方式改变现状，以及任何经济上的胁迫行为。重申台湾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亦都全力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他指出，他们理解欧盟和台湾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伙伴关系，是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战略关系，持续加深双边关系可以互惠互利，亦都希望在国际供应链方面和台湾有更多合作，因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是世界的龙头。蔡英文表示，台湾有能力亦都有意愿和国际民主伙伴加强合作，期待和欧盟进一步加深伙伴关系，一起建立具有韧性的民主同盟阵线，并且期盼双方加强经贸交流和供应链安全，加速推动台欧盟双边贸易协议 BIA 的进程，令台欧盟双边关系更密切更深入，为双方人民创造更多福祉。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是继去年应对外国干涉欧盟民主进程特别委员会之后，第二个访问台湾的欧洲议会委员会。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表示，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议员访问台湾已经成为风气，甚至慢慢会变成一种文化。这个文化是什么呢？就是说，即使在中共的压力和无理的战狼外交底下，美台的互访、欧台的互访将会形成一个惯例， 中共亦都只能够接受。如果话佢冇办法接受，佢嘈嘅话，或者系军事演习嘅边际效应系逐渐递减噶。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亦都认为，中共虽然唔乐见欧盟议员访问台湾，但系唔会就因此令中欧关系恶化，因为喺中美竞争嘅格局唔变嘅情况下，北京嘅噩梦就系俾美国同欧盟联合一齐孤立。中国喺欧洲有好大嘅贸易盈余，所以搞和同欧盟嘅经贸关系，其实对中国亦都系非常不利。两位专家都指出，欧盟在同中国同台湾之间的交往寻求平衡。林子立说，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往来的金额高达77千亿美元，占整个欧盟对外贸易的 16%。 但是中共在南海的扩张也都令欧盟担心，希望中共在南海扩张的野心能够受到国际法的规范。更进一步来说，如果中共吞并了台湾，就会进一步拥有能力去主导整体亚洲的经贸秩序，这个都是欧洲不愿意见到的。所以中欧和欧台之间的经贸合作有经济方面的需要，也都有战略方面的考虑。邱思仪指出，台湾和欧洲的贸易也都相当频繁，譬如说我们的台积电不只是美国争取我们到亚利桑那州去设厂，其实德国也都希望台积电到德国去设厂。欧洲在整个经济的发展也都需要晶片。第二个，欧洲对软实力、对民主生活方式的坚持也都是它的卖点。所以说它当然不会因为中共迫害人权在香港议题或者是台湾议题方面的压迫，它就完全屈服。它一样是两面，它希望平衡。王晓伟是央视名嘴，亦都是凤凰卫视、东方卫视、深圳卫视等媒体的常客。这些官方传媒介绍王晓伟嗰阵，都说他是莫斯科大学副教授、莫斯科大学外籍教授。但是最近中国政法大学和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发声明指，王晓伟假冒是大学教授和研究员，和两间学校没有任何关系。央视曾经在2019年连续10日播放由王晓伟讲述的专题节目《彼得大帝》。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王晓伟更加成为中共官方传媒热衷采访的对象。出入这些媒体的时候，王晓伟的衔头包括先后在莫斯科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2011年被莫斯科大学社会系评定聘用为副教授、外籍教授，是该系第一位获聘的中国学者，亦都是中共中央党校第一位获聘世界著名学府的博士后，同时亦都是欧美同学会的知名校友。据讲，王晓伟仲是中国政法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研究员。不过12月19日，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发表声明，否认有王晓伟教授。声明话，王晓伟和该学系以及莫斯科大学没有任何关系，社会学系目前并没有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任何外国公民获任命为外籍教授。王晓伟在公开活动对自己的身份宣称，只是代表他的个人，和社会学系和莫斯科大学无关。中国政法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亦都发表声明，话从来未聘请过王晓伟为研究员。以上就是今日带俾大家的内容。观众朋友，习近平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宣称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学者认为习近平是被迫演戏，你又点睇呢？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